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
平安。
我们感谢神又把我们聚在一起，每一次在他的殿中敬拜呢，我们都看到神的灵与我们同在。而今天呢，又是这个特别的日子啊，我们啊知道在这个日历上面呢，或者是在我们啊就是有啊去留意的时候呢，在啊今天就是我们啊纪念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降临呢是在耶稣升天之后的第十天，所以大家如果记得的话，你们在上个礼拜四有一个假期，有一个休息的时间，就是因为啊纪念耶稣升天。所以呢礼拜四过完之后呢，今天来到了星期天呢，就已经过了十天了。所以今天呢，也就是我们呢刚刚读到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在差不多2000年前啊所啊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呢再一次的从这段经文呢一起的来看当时啊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当时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带来给当时的门徒有何等大的祝福，还有我们今天属于神的儿女，我们因为圣灵降临了之后，我们呢也要得到怎么样的恩典和福气。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求神帮助我们一起的从这段经文一起的来认识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是赐给我们的是何等大的恩典。好，让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神。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让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殿中，我们都能够带着感恩的心来敬拜你。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口唱心和，让我们能够从心里表达对你的敬拜和对你的感谢。我们更谢谢你，是让我们能够在每一个主日的里面，我们可以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来聆听你自己要给我们的信息。主啊，我们在您自己圣灵降临的这一个节气里面，我们感谢你，因为如非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属灵的事。而主啊，您自己就让您的真理的灵在我们的心里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父神，我们恭敬地把以下的时间交托，谢谢你的灵要对我们说话，无论是讲的或听的，都要被你自己的话语光照，都要被你的话语来改变来更新。我们感谢您，亲爱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帮助我们今天明白你的真理。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呢就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些的解释啊。大家呢刚刚读到使徒行传的这一段的记载，那路加呢，作者路加呢，他就记载了当时呢就差不多在啊2000年前呢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那他一开始呢就讲到五旬节到了。那五旬节又是一个怎么样的节期呢？啊，五旬节的意思呢，五旬大家可能呢就可以猜到它呢是表达的是50天啊，50天的意思。50天呢是从来什么时候开始算起？是从逾越节啊，就是我们刚刚啊过去的那个复活节啊。复活节就是在旧约时代犹太人他们庆祝逾越节的时候发生的。所以在逾越节的那个星期呢之后的七个安息日。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大家如果有留意到的可能会看到写的什么七七节，那就是七七49天嘛啊。七七节之后的那一天呢，次日呢就是50天了。那50天之后呢，就是这个所谓的五旬节，也就是他们在旧约的时候呢，他们的收割节啊，在那一天呢，他们把他们地里的出产呢拿来献给神，奉献给神，所以是一个奉献啊，是一个感恩的奉献的一个节日啊。所以从出埃及的时候啊，出埃及第一个逾越节。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呢，然后他们就开始呢纪念他们经历了神的恩典啊，然后过去的这一个七七49天的七七节呢，他们就一起的把他们所得到了进入了迦南地之后他们所得到的这个丰那个收成啊拿来献祭给神来敬拜神。所以这个是犹太人他们的三个大节期当中呢其中的一个。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大家看到了那里讲到 在五旬节到了的时候呢，门徒呢也都聚集在一起。那在这里门徒聚在哪里呢？这里所指的门徒呢，应该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呢讲到的，大约哈那时第一章里面的第十五节那里讲到，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话，就是当耶稣升天之后呢，跟他们说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啊。所以当时呢聚集在那边呢有啊，在这里提到的就有120个啊，120个门徒左右，他们聚在一起啊，祈祷啊，祷告，一起的来纪念主，一起天天掰饼等候。然后就这样子等了啊，又过去了。耶稣升天过后10天呢，圣灵就在五旬节的时候降临了。啊，就在这一天，他们聚在一起，忽然呢，天有响声。所以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情呢，是其实在那个时候，每一个人呢都是无法去说啊，就不知道。没听到的，每一个人呢都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很震撼的一个，他们都觉得很惊奇的一个情况底下呢来意识到圣灵就好像这里描述圣灵降临的时候呢，他有什么，忽然从天上有响声，然后呢又像一阵大风吹过，然后充满他们所坐的就是门徒们他们在的所坐的那个屋子。那如果我们想象呢，这个屋子有很有可能呢，他们说是在圣殿在圣殿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地方他们聚集在这边要过五旬节的时候，所以聚在那里。然后当这个情形发生了之后，他们那些外面的人听到了这个响声，然后就看到了这一些门徒们呢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开始呢有按着圣灵所赐给他们的口才说起了别国的话来在这里就描述了一个超于人自然的能力所可以拥有的一个情况，就是圣灵降临在这些门徒的身上的时候，他们开始会讲一些他们自己没有学过的语言所以我们说呢，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呢，就是在这里呢，方言的恩赐里面呢，看到的是一个说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的这个能力，而这个能力呢，并不是他们学来的不是他们去像我们现在呢去学校去学习。那我也开始要学芬兰语对我来讲，现在芬兰语就是方言。那我对很多人来讲呢，我们呢都是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学习一个新的国家的语言，一个方言，这是呢学来的是学习得来的这个能力知识。但是呢，圣灵所赐的恩赐呢，就在那一刻里面呢，这一些人呢突然会讲一个他们从没有学过的语言。那在这里就讲到了他们当时在他们当中呢有虔诚的犹太人，他们是从哪里呢？从天下各国来的。那刚刚描述了这个五旬节是一个大节期嘛，所以就很多很多犹太人，还有呢就是刚刚里面也讲到了一些归信犹太教的那些外邦人呢，都在这个节期呢来聚在那里。然后还有一群人呢，这里讲到了他们呢是住在那里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有一群人我们可以从第五节我再读给大家听一次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里讲到他们是住在耶路撒冷。这响声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这里有讲到的有一群人呢是住在住在耶路撒冷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相信呢，就像我们今天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犹太人被掳然后因为 历史上的很多原因，他们分散在各地，所以呢，有很多犹太人呢，他们也是寄居在其他的国家。里面提到了哈、啊，提到了有很多哈、啊、很多的地名，我待会会跟大家稍微讲一下是现在的哪一些地方哦。那所以那些人呢，他们呢可能就是从小在国外出生的，但是他们又回到了耶路撒冷去，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谓的有很多海归是吧？在中国呢，在国内呢，也有很多海归的人士啊，他们就从他们以前居住的移民的地方呢，又回到了哈、啊，又回到了自己的祖国。而对他们来讲呢，他们可能很多人都是从小就学会了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然后回到了中国。那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就好像今天如果在哈、啊、在中国呢，突然间呢，圣灵充满了啊那里的人的时候，那里的门徒们呢，啊信徒们呢，开始。是讲起了世界各国不同语言的话，还有芬兰语啊，还有瑞典语啊，还有丹麦语啊，还有哈很多美很多不同国家的话，那在那里的那一些人呢，就发现哎，怎么这一些人，而且是他们知道这一些人是加利利人啊，加利利人是什么人呢？加利利人呢，在犹太人的眼光来看呢，是一些呢被人看不起的。没有什么字啊，就是学历的啊，没有什么地位的人，所以对他们来讲呢，加利利人说话呢口音很重的，所以呢，他们呢一听加利利人讲话呢，就听得出来哦，这些是啊，就是从加利利来的人哈、啊，就是他们带有一些的啊，他们自己方言的那些口音，所以一讲起话来呢，就会让人家马上就知道哦，他是哪里来的。那像我们这样子，很多人一听到我的普通话就知道我不是从。我的普通话不是标准的北京普通话啊，我是南方人啊，台湾出来的啊。那但就是从他们的口音里面呢，他们就可以分别出来说，哦，这一群人他们其实是没有这种能力的，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学会我们所会的这些语言啊。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了，这些语言到底包括了哪些的语言。里面提到了，里面的经文提到了好多的地方的啊，好多个地方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的呢，这一些地方呢，其实呢，就是有目前的啊，伊朗啊，伊朗的地区啊，就是啊，伯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这一区啊，这一些人呢，其实就是目前呢住在伊朗的这一些的人啊。然后讲到米索波大米呢。其实就是那两河流域的啊那一个地方，就是伊拉克的地方，然后也讲到了犹太啊，犹太啊，还有讲到了啊加利利的那个巴，就是在巴勒斯坦的那一些地区，然后今天啊就包括了叙利亚啊，包括了叙利亚在里面，然后加伯多加啊，还有呢本都亚西亚。这些地方呢，还有什么弗吕加、庞菲利亚啊，这些地方呢，都是属于土耳其啊。土耳其有些是北部，有些是在爱琴海岸边的啊，有些是在内陆里面，那有些是在沿着地中海岸的啊，那些的地方啊。然后呢，还讲到的是埃及啊，埃及还有靠近啊，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啊，利比亚呢，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利比亚啊，所以是在就是在北非的那一个那些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当时呢，这一些啊120个啊门徒至少啊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在圣灵充满的时候呢，个别的呢会讲这一些不同的国家的语言，而让他们呢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啊，都无法理解这一些人啊，加利利人怎么可能有这样子的能力？所以当时他们呢，都是在这种惊讶震撼当中。而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讲方言哈、啊，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方言呢，是一个国家的语言，是我们能够啊，如果能够。有懂的人呢是能够明白的， 那今天在这里呢，我想也再一次的跟大家哦，稍微做对方言的一个解释。今天可能也有一些教会会强调啊，我们要讲方言哈，要讲方言。然后呢，可能讲方言的那个那种表达方式呢，他们会强调的是你要有圣灵充满的表现啊，或者是你有圣灵充满得救的证据呢，就是你会讲方言啊。那这个呢，我相信我们呢就要有一点点分辨啊。方言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啊，它很多恩赐的里面其中的一个恩赐。那有一些就像不是说每一个人啊都一定要有讲方言的恩赐才算得救啊，才算得救。而方言是什么呢？方言是刚刚讲到的是他们当时是用很多不同国家的语言，所以它呢是一种讲出来呢是一个有组织，是一个有语法，是一个语言哈，是一个正式的语言，而不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听到有一些人呢只是有用一些舌音哈，只是用一些的舌音啊那样子的一个表达。所以我相信在这一方面，我们对方言啊，对方言要有正式的认识。我们也不要就是说啊，因为啊对方言有一些啊不啊就是不好的体会，或者是有一些不正确的理解呢，我们就完全说啊方言我不要去碰啊，这个是啊我就是就好像觉得说这是不好的。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发现有一些人如果在不正确的态度或者不正确的动机底下呢追求方言的话呢，他可能是会给恶者啊邪灵留地步，开放自己来接受恶者啊的那个能力。所以我们说圣灵他凭着自己的心意把方言的这个恩赐赐给信徒们啊。所以我们呢如果是从神而得来的方言的恩赐呢，是会帮助我们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会对神呢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很亲密的一个体验啊。那我们呢圣经里面讲到了他说方言的内容是什么呢？说方言的内容是讲述神的作为啊，是赞美神的啊，是赞美神的。那所以我相信呢，当我们啊讲方言的话呢，我们是为了要造就哈，我们在与神有了这个亲密的关系之后呢，就可以让我们成为更能够有力量去做见证，把神跟别人分享的一个人啊。但是方言本身呢，其实是不造就别人，别人听了呢，对他们没有太大的帮助的，因为他们如果是没有啊明白那个方言的话呢，他们是啊得不着哈，得不着的。但当时啊，当时呢，门徒们得着方言之后，像在那里聚集的这一些的啊，这一些的啊，这些的啊，百姓们呢，讲话的时候呢，就是用他们能够明白的语言来向他们传述神的作为啊，讲述啊，耶稣基督他就是他们所等候的这位弥赛亚。所以方言啊，我们需要去分辨，我们需要去分辨。那在讲方言啊，在讲到方言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啊，彼得他从一个三次否认主的一个门徒啊，到他能够那样子的有勇气的来向这么多人啊，在这么多人当中呢来站出来。这里讲到彼得和十一个使徒啊。这里讲到彼得和十一个使徒呢站起来高声的说话，那这里呢应该是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话的人是彼得啊，是他一个人代表他们十一个使徒来回应前面的那些人呢，因为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之后，他们会觉得很惊讶很讶异，然后呢就觉得猜测啊，就猜想他们是不是有被什么新酒灌满了啊，就被新酒灌满的啊。然后彼得呢就站出来来跟为他们来解释啊，跟他们解释，然后呢跟他们来讲述啊，就宣讲啊，宣讲啊。那这里讲他怎么回应呢？他这里这么讲啊，我再读给大家听，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 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已出。在这里彼得的解释是什么呢？彼得的解释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你们以为他们是醉了，但是其实呢，这他们不是醉，因为呢，时候刚到己初啊。这里的己初的时间呢，其实就是上午九点钟左右啊，九点钟左右的时间。所以在早上上午的时间呢，而且当时犹太人有一个习惯呢，他们就是在早上，可能他们不会在十点之前吃东西啊，那更不用说是是喝酒了。所以当那么早的时候呢，他意思就告诉他们，他们不是因为喝酒，因为喝了新酒而酒醉，而是完完全全的是因为呢，在你们当中呢，就是发生了这样子一个奇妙的事情呢，就是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所经历的呢，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在约珥书里面说到的，在最后的那个时候会发生的事情。在最后的时候呢，当圣灵充满的时候呢，他们会看到的一个情境。所以彼得呢就在那里告诉他们说，从十六节到二十节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梦，老年人要做异梦，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照为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啊。在这里呢，彼得就告诉他们了，你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情形呢，你们看到以为讶异的事情呢，就是约珥先知呢，在几百年前所预言的，到那日子呢，在末后的日子呢，神要把他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你们身上，你们的儿女你们的儿女就是女儿，包括女儿跟儿子，然后讲他们就是无论是男女，无论是老少都要从神那里能够得着神所给他们这样子的恩典。所以当他们所看到的这个迹象的时候，就表现就告诉了在那里在那里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呢，明白到原来旧约圣经的预言就在他们当中应验了。就在他们当中应验。所以在这个五旬节的这个圣灵降临之后呢，我们知道有三千人，有五千人信主有五千三，所以就是在圣灵的大能里面，在这些门徒充满了神的灵的这样的恩膏底下呢，他就有胆量的去向在那里的人来见证。所以今天呢，我相信呢，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的是，当耶稣还没有离开门徒们之前，当耶稣还在要进入，还在预备门徒们的时候呢，他就预言，我要离开你们，但是呢，我会差派另外一位保惠师来到你们当中，而这位保惠师呢，就是圣灵，他要赐给门徒的是什么呢？他要帮助门徒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翰福音里面的经文。约翰福音里面的经文呢，告诉我们耶稣当时呢，就是安慰门徒们说，我会离开，但是呢，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我会差派圣灵，让圣灵呢内住在你们当中，在你们的心中，而你们因为得着圣灵呢，你们可以得着就可以得着能力来见证他，也可以得着能力呢，经历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 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十六到二十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二十节，啊，可以，我们可以一起，我们一起读一下哈，我们一起读。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好，是的。那这段经文呢，其实就是当耶稣他自己亲自介绍啊圣灵啊。那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到第十六章里面，这个就是这个主题啊。耶稣告诉门徒们有关于圣灵的事。那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就是圣灵呢，耶稣说他是保惠师啊。保惠师呢，他的意思呢，就是一位安慰者啊，一位安慰者啊。那这里呢，有另一位啊，这里讲到了，我要求父啊，啊，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啊。在另外这个意思呢，它里面的另一位的希腊文表达出来的意思是另一位，但是同类的啊，是同类的一个观念啊。所以在这里呢，这一位将要来的圣灵呢，他要做信徒的保惠师呢，就好像呢，耶稣呢，当时是啊信徒啊信徒的保惠师一样，来帮助他们来啊明白。然后从耶稣啊，就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耶稣他差派来的这一位啊，这一另一位呢，是跟神呢，就是跟耶稣他是同等啊同类的啊同类的。所以我们基督教里面，我们的信仰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啊，三位一体的真神里面呢，就是父神、子神还有圣灵呢，他们都是三而合一的。所以当耶稣要离开门徒，但是呢，他告诉门徒说，我会差派一位圣灵，就是另外跟我同类的啊，这样子的一位圣灵呢，来与你们永远的同在啊，让你们知道我不会撇下你们像孤儿一样。所以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啊一个情况底下，耶稣预备了他的门徒，他离开之后会把圣灵哈赐下来给门徒们，然后让这些门徒得着圣灵之后呢，就可以有能力能够放胆的呢，在啊圣灵的带领底下呢，来为耶稣来做见证。那与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啊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啊这个啊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可以靠着神的灵啊圣灵呢，来帮助我们明白啊，能够有能力去面对我们生命里面的挑战啊，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的压力啊。然后呢，靠着圣灵呢，我们明白神的话语啊，神的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对神的话语呢，能够有哈、啊，能够有理啊体会，也能够从圣灵那里呢得到安慰啊，得到刚强。所以圣灵呢，他给我们的是面对我们生活的力量啊。神没有应许我们就是每一天的什么天色长蓝啊，但神应许我们的是他陪伴我们，与我们同在，给我们所需要的力量啊，在我们日子如何，他就给我们有啊如何的力量去面对。所以圣灵赐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软弱中啊得刚强。在五旬节的时候啊，你们大家回顾到耶稣被卖啊被钉之后啊，门徒们怎么样？四散啊，门徒们都很软弱，都很害怕，都躲起来了。但是呢，当圣灵降临了之后，他们怎么样？在众人的面前站起来，大声的宣告，然后带领人来信耶稣基督啊，归主。这一种的胆量啊，这样子的能力呢，不是从这一些加利利人本身而来的力量， 而今天呢，弟兄姐妹，我相信同样的，我有时候看到我们自己啊，我有时候看到，我真的很有福气，经历看到弟兄姐妹的生命。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会看到，哎呀，这样子一个啊，这样子的人呢，如果他从自己本身来讲呢，他没有这样子的胆量，没有这样子的力量啊，可以去为神做这些见证。但是我常常呢，就是在人的有限当中呢，看到神的大能，常常就是在人的软弱当中呢，看见了神的恩典啊，神的刚强。而我也常常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呢，看见了神怎么样的来，在我们自己的挣扎里面，在我们觉得自己不行啊，但是呢，因为有圣灵的同在，你们可以超越啊，超越自己的有限跟软弱。所以其实我们说，当时2000年左右圣灵降临之后，门徒们得着的这个力量和神的同在，让他们出去为主做见证。今天同样的，我们就是因为他们得着的能力，一代一代传下来，我们今天得着了神的恩典，得着了神的福音。而我们自己呢，也有同样也有圣灵的内助。今天圣灵的内助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呢拥有从神而来的能力，与他一起同工，出去为他做见证。所以真理的灵是与神同等同荣同尊的，而他也是什么真理的灵，而圣灵呢也是真理的灵，而他呢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的启示，而且也解释，让我们啊能够明白神话语的意思。所以我相信我们自己啊，现在在帮自己能够更多的来从神的话语当中去学习。那我真的是很体会得到，当我们开始呢愿意去读圣经啊，去理解。虽然有时候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圣经不好读，真的不好读，不也有时候读不懂啊，然后就会觉得，哎呀，真的是没有那个恒心继续啊维持下去。但是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呢愿意继续的靠着神呢啊坚持到底的时候，慢慢的我们也可以呢，要每一次读经的时候，我们跟神祷告，神呢，求你帮助我，求你让圣灵来光照我，以至于我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所以当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力量啊来帮助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很突然的会去理解到神话语的那个奥秘。而当我们理解到神话语的奥秘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呢就会哇，觉得非常非常的甘甜和喜乐。那这样子呢，会帮助我们呢，会更有这个兴趣的啊，继续的来读神的话语。所以真理的灵啊，真理的灵，让我们能够来透过它来明白神的话语。今天神的灵啊，在我们的心里做我们的导师啊，做我们的安慰者，来帮助我们啊，在这地上继续的来为他来做见证。圣灵的同在啊，圣灵的同在，让我们知道我们啊不是孤儿啊，我们不是孤儿，我们有神啊，透过圣灵与我们的同在，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虽然刚刚讲到描述了我们是生活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生活了在这个真的是充满了很多动荡，很多困难，很多天灾人祸，也有很多啊不幸的事情的这个世代里面，但是呢，我们就是靠着圣灵给我们的这个力量，靠着神从他的圣经所给我们的盼望，我们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人的一个鼓励，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盼望跟他们来分享，能够让他们知道有一天耶稣说过他要再回来，他回来之后的新天新地是会有多么的美好。那我们在这个等候的日子里面，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硬撑着去过的，我们是有圣灵啊，圣灵与我们的同在，圣灵给我们的力量来面对我们在这个啊最后的啊这个末世的时代的生活。所以圣灵昔日在2000年前左右降临在耶路撒冷，让在那里的每一个人见到这个超自然的现象，而门徒们因此得着了 从神而来的力量，而能够大胆的去宣讲，而让很多人来信主，包括祭司在内。大家再继续读《启示徒行传》，会看到有很多祭司也信了。然后今天呢，同样的，今天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得着了圣灵同在的这个恩典，而圣灵的同在目的就是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他不离不弃的陪伴着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普世的信徒，他给我们有能力去与他同工，赐给我们力量。真的，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能够来侍奉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能够来让自己的生命改变像耶稣，而都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有一次我很深刻的一个体会呢，就是在台湾我参加一个聚会，那时候出信不久，然后有一个姐妹，她英语翻译，她帮一个讲员呢从英语翻译到中文。当时呢，这个姐妹呢，我是第一次参加那个聚会，我也不认识这个姐妹。这个姐妹她可能呢有可能是紧张，但是呢她就翻译的时候就很大压力，然后就翻到一半的时候呢，她就开始一直流眼泪一直哭了。但是就当我看到她这样子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哎呀很为他难过，觉得哎呀好像他是不是觉得他做得不好，所以他觉得很难过。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到呢，当他在他自己觉得很软弱很不足的时候，他继续做，他继续靠着圣灵去，他没有下台，他继续在那边一面翻译一面流着眼泪。但是你记得吗，这一个场景到现在二十几年过去了我还记得，而这个场景让我看到的是靠着圣灵，我虽然软弱，但是神能够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我在自己服侍的当中呢，我自己也做很多翻译，那我也常会觉得自己哎呀，有时候真的翻得不好做得不好，或者是其他的服侍也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够。但是呢，因为那一次的体会，我靠着神的力量，我相信我可以坚持到底。那很多时候就是在这一些时候里面，我们就体会到了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乃是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能够来服侍他，与他同工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要鼓励你们的是，你们愿意有颗愿意的心来服侍神，不要看自己的软弱，要看神的大能，不要看自己做不好，要相信神的灵已经与我们同在，我们能够靠着圣灵，就像当时的门徒那样子，刚强壮胆的与神一起来同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总是让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自己是多么的有限和软弱，但是你却没有这样子而轻看我们，而撇弃我们，你更加是因为这样子，你更加让我们体会到您真实的同在，你透过您所差派的圣灵与我们时时刻刻的同在。父神，感谢你让我们有一群弟兄姐妹能够在信仰上面能够同走天路，能够彼此支持，彼此鼓励，彼此相爱。父神，我们真知道在这个路程当中，我们会遇到高高低低，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风浪和波折，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就是因为有你，有弟兄姐妹的陪伴，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谢谢你在这圣灵降临的这一个节期，让我们来纪念您真实的作为，你奇妙的恩典，也让我们今天再一次的体会到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动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您自己要我们 改变塑造成为您自己当初创造我们的那个样式。所以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啊，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口才，靠着自己的才干，或者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可以做什么，我们乃是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能够与你来同工。所以我在这里再一次的为我们的教会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为我们弟兄姐妹他们忠心的在不同的岗位上的摆上来向你献上赞美。主啊，我们就是看到他们真的是尽尽忠忠的在不同的岗位上面以他们所能的来摆上，所以我们知道主，你让那些忠心在小事上的能够体会到，你会把更多的事情，你会把更多的恩赐，你会把更多的力量赐给他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用自己的能力，更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所以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因为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福分来与你同工，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也赐给我们胆量，让我们能够勇敢的与你一起的出去宣告您自己就是那使我们得救，使我们能够得着这重生的生命的主。所以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给我们的鼓励，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在最后跟大家读我们刚刚在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呢那一段经文的21节，那一段经文呢在第二章，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21节里面，使徒行传第二章21节那里说什么呢？我们大家大声的一起读好吗？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Amen。